人类的母亲厄娃。创世纪三章十四至二十四节，上主天主对蛇说，因为你做了这事，你在一切牲畜和野兽中是可咒骂的，你要用肚子爬行，毕生日日吃土。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后裔和他的后裔之间，他的后裔要踏碎你的头颅，你要伤害他的脚跟。后对女人说，我要增加你怀孕的苦楚，在痛苦中生子，你要依赖你的丈夫，也要受他的管辖。后对亚当说，因为你听了你妻子的话，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子，为了你的缘故，地成了可咒骂的，你一生日日劳苦才能得到吃食，地要给你生出荆棘和蒺藜，你要吃田间的蔬菜，你必须汗流满面才有饭吃，直到你归于土中，因为你是由土来的，你既是灰土，你还要归于灰土。亚当给自己的妻子起名叫厄娃，因为她是众生的母亲。上主天主为亚当和他的妻子做了件皮衣，给他们穿上。然后上主天主说，看，人已相似我们中的一个，知道了善恶。如今不要让他伸手再摘取生命树上的果子，吃了活到永远。上主天主遂把他赶出伊甸乐园，叫他耕种他所游出的土地。天主将亚当逐出了以后，就在伊甸乐园的东面派了格鲁宾和刀光四射的火箭，防守到生命树去的路。注释：创世纪的故事呈现男人和女人，其余天主、他人及其他受造物之间所经验的不和谐，是因为他们竭尽心力想脱离天主而自主，而蛇与女人后裔之间不停歇的敌意代表了这个混乱的世界，那潜伏在矮丛中扭曲且阴险的诱惑将攻击女人后裔的脚跟，他们则是力图躲避这诱人的攻击。女人生子时将承受痛苦，他们虽被丈夫吸引，却也要受支配。男人则是要汗水劳动，辛勤耕耘土地才有食物可吃，但最后男与女都将死去，从而回归受造的尘土。即使在这样的审判中，天主所赐的恩宠仍是显明的。这审判尽管看起来沉重，但比原本该判的死亡要来得轻些。天主坚持赐给受造物生命，即使那生命是远离乐园，不再是生命树所提供的长生不老。这样的生命作为人类犯罪的结果，包含了痛苦、恐惧、焦虑、疏离和不信任。然而，天主仍然与他所造的人类同在，他给他们穿上兽皮的衣服以保护他们，使之舒适，并给予关怀和希望。创世纪前几章在整个创世历史中一直被用来做合法化女性的从属地位的基础。首先，有人认为女人是从男人延伸，男人是主要的受造物。第二，有人认为女人是男人的诱惑者，引导他进入罪恶。第三， 有人认为女人有部分命运是由男人所主宰，然而圣经经文无法支持这些观点，但这些观点却是文化假设影响我们诠释经文的好例子。细读经文就会发现，女人为从属，这相反于天主的创造渴望。首先，女人从男人的肉和骨中受造，是产生性别差异的创举。女人不是模仿男人而形成的，毋宁是天主创造的高峰。女人受造的事件之后，叙述者描述人类不服从的故事是以相互的行动。男人和女人都听入了蛇的诱惑，也都选择去吃那树上的果子。最后，男人之所以统治女人，是罪恶带来的后果，把人类的状况扭曲，而非造物主所设的规范。事实上，天主的旨意是，如同乐园的叙述所呈现的，女人和男人是平等和互助的。而人类在世上的困境，如同人被逐出乐园一样，是由不信任和控制所主导。只在乐园叙述结尾处，女人才被赋予一个名字，男人叫她的妻子厄娃，因为她是众生的母亲。这个名字与希伯来语生命雷同，赞扬女人培养新生命的惊人能力。因为天主的恩宠，男人和女人那不可避免的死亡变成了结石累累的人性，且厄娃成为人类生命和希望的象征。反省，当你反省时，寻求这一经文对你的意义。你从学习中所获得了什么个人的讯息？一，男性主宰是罪恶的后果，而非人类受造本质的一部分。从何看出这些故事如何强调男女之间本质上的平等和相互关系？天主给女人和男人穿衣，帮助他们准备在乐园外过生活。关于天主和他对于我罪的回应，这一点告诉我们什么？三，谁是厄娃的后裔？其最终将敲碎蛇的头颅，欲与致命一击。蛇与厄娃后裔之间持续不断的争斗，究竟是什么意思？祈祷，回应你所操练的诵读和默想，向天主说话。仁慈的天主，罪恶所带来的混乱，扭曲了你对受造物所渴望的善良和自由。当我们在乐园之外与罪恶进行争斗时，恳求你与我们同在，并带领我们进入生命的圆满。我们即是为此而受造。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阿们。默观，意识到天主赐给我们在乐园外生活的一切所需，祈求信赖之恩，领悟天主正在这默观中祝福你，以他的恩宠环抱你。在充满信赖的静默时刻之后，简短地写下你的经验。 行动。厄娃是众生的母亲，今天我能扮演什么母性的角色来滋养并照顾他人？